欢迎大家，也欢迎在荧光幕前观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。我父亲49岁那年才结�un，因此我21岁那年呢，他已经是73岁了。他生平有个心愿，就是在有生之年想去俄罗斯走一趟。1976年，我们全家人终于一起去了俄罗斯了。我当时刚刚信主，而且我听人家说，俄罗斯那里的基督徒非常的需要圣经。俄罗斯的基督徒备受逼迫，因此呢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可以拥有圣经。我知道有一家基督教徒的机构专门偷运圣经，进入俄罗斯。因此我就写信给他们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会去俄罗斯，我想带一些圣经进去送给当地的教会，你们可以帮我吗？信里还附上一些钱。我收到两个答复，这个机构给的第一个答案是一封信，说我们要提醒你一件事，带圣经入俄罗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我们反对你做这种事情，就好像我们不能提供圣经那样。可是过了一天之后，第二个答复来了，那是一个包裹，里面都是俄文圣经啊。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特务007了。我连忙把这些圣经收好在行李中，我们一家人呢就去了俄罗斯几个地方，其中一个地方呢是在中亚。我跑到当地的一家教会去，那个时候呢，处在那样的地方呢，你必须步步为营，因为你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国安局人员混在其中，你很难分得出哪些是监视你的人，哪些是你的主内弟兄姐妹的。可是我看见一个年约60岁的男人，脸上满有属天的荣光，我觉得他散发着基督生命的光辉啊。因此在崇拜之后呢，我就跟着他一直走，看准机会上前把他叫住，然后呢向他递出了一本我带过来的俄文圣经。他看见那本圣经，他的表情啊是开心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，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本陈旧不堪的俄文新约出来。他那本新约圣经呢，不知道给翻过多少遍了，已经损坏不全了。看得出他这本圣经呢，少了好些页数啊。他现在手中拿着这一整本全新的圣经呢，他开心的只顾搂着我。他不懂英语，我也不懂俄语，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抱在一起在街上乱跳乱喊的，因为对他来说呢，他得着了世上最大的一份珍宝啊。那个男人为什么那样兴奋呢？究竟圣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圣经销量无以匹比，荷马著作有40种语言的译本，莎士比亚著作有60种语言的译本，圣经有2000多种译本，译本数目是任何著作的10倍有多呀。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，每年的圣经销售量高达4400万本，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拥有6.8，也就是7本圣经。我曾经看过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这样的，请听，不是当代小说，不是电视杂志，圣经才是每一年最畅销的书啊。一如既往，遥遥领先的榜首书是圣经。如果把圣经销售照实的报上排行榜呢，榜上除了不同版本的圣经就没有其他书了。这在今天一个走向无神论的年代可说是多多怪事啊。时下出版界百花齐放，书种越出越多，但是圣经依然一枝独秀，销售量无出其右。在任何日子里面呢，圣经各个版本呢都销量惊人。圣经公会的人怎么解释呢？哦，他们的解释是圣经是好书嘛。圣经销量无以伦比，而且圣经威力无量。有一位英国首相说，圣经是烈性的炸药，因为圣经有改变生命的大能，圣经销量无以匹比，圣经威力无量，圣经更是珍贵无双。诗人谈到圣经说，比金子更可贵。英女皇被加冕的时候呢，苏格兰教会的会都把一本圣经递给英女皇，上面写道，我们向你呈上的这本书呢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啊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不但有肉身需要，也有心灵需要啊。如果单靠物质，绝对不能够满足人的心的，因为人心深处都有一个渴求，渴求跟上帝交谈，渴求跟上帝交往。耶稣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换句话说，人如果是单单填饱肚子，仍然是不足够的，还要听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出呢，是不断的出，就好像泉水不断的涌现那样，不断的向我们说话。其实上帝渴望与我们不断的交通，而上帝与我们交通是借着圣经。圣经是我们的生命指南。昔日上帝曾经向人说话，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。我们从前讨论过，上帝自我启示的高峰是他独生子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上帝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想知道上帝是什么模样，只要看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我启示的高峰。而认识耶稣的主要途径是借着圣经。圣经是上帝关乎他儿子的启示。圣经神学就是研究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。但是上帝也借着万有创造来启示自己。诗人说，祝天数说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偶尔会在郊外抬头看星星，会禁不住赞叹说，多么奇妙的星空啊。宇宙万物有创造主，科学是什么呢？就是探究上帝在万有创造中的启示。因此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不应该有冲突，恰恰相反，两者互补不足。一代科学宗师，知道他是谁吧？就是爱因斯坦。谈到他的科研工作，他说，我只想探究上帝的心思，其余的是枝节而已。他又说，科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差劲的科学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从的宗教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虽然说上帝借着万有创造启示自己，但是我们认识上帝、耶稣、圣灵，主要还是借着圣经的启示。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。在这里呢，作者是这样形容他所拥有的圣经的。他说，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上帝所漠视的这个词呢，从原文直译过的意思是上帝所呼出的。作者的意思是，圣经就是上帝说出来的话，这就是上帝所漠视的话。上帝借着人的手笔传递他的心意。圣经写作历时1500多年，共有40多位作者，当中呢有帝王啦、学者啦、哲学家啦、渔夫、诗人、官员、历史学家、大夫，他们写作文体呢各有不同，有历史啦、诗歌啦、预言啦、书信啦等等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圣经是100%人的著述，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是100% 属于上帝的末世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100%人的住处怎么能同时又是100%属于上帝的末世呢？正如耶稣怎么能是完全的人，同时是完全的上帝呢？让我做个比喻吧。雷恩，他是英国建筑史上的殿堂人物，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呢是他的杰作。他在1676年动手兴建，当时他44岁，建筑时间长达35年，期间呢一直由雷恩督工。大教堂于1711年竣工，当时雷恩79岁。我们都说圣保罗大教堂是雷恩的杰作，但是雷恩没有放置过一砖一瓦。放置砖瓦属于建筑工人的职务，他是工程背后的总指挥。雷恩他只负责决定整座大教堂的每一处建筑细节，完工之后，这个设计就如他所愿的完成了。圣经也是这样，100%是人的住处，同时100%是上帝的末世，上帝决定整本圣经的每一处细节。耶稣也同样的把圣经看作是上帝的末世，耶稣的话就是上帝的话，圣经的一点一画也不可以废去。我相信圣经权威至高无上，很多人也相信圣经权威至高无上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看圣经的态度我们应该依循。直到100年前，大部分基督徒也都是这样看待圣经的权威，初期教会的神学家也这样看待圣经的权威。比如艾润纽说，圣经是完全的，因为作者是上帝嘛。改教家马丁路德说，圣经全无错谬。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列明，他们说圣经在圣灵默示下写成，因为作者是上帝，因此全无错谬。上面说的圣经观一向是基督教各宗派的立场，直到上个世纪，虽然有人怀疑，但是不少学者坚守这个观点。我说圣经是上帝的末世，不等于说圣经中没有疑难之处，圣经里面有不少疑难之处，甚至使徒彼得也表示过保罗的书信有难明之处。如果连彼得也觉得圣经有难明之处，我们怎么能例外呢？圣经的确有疑难之处，有的疑难是关乎道德的，有的疑难是关乎历史的。比如说福音书就有不少关乎历史的疑难，有人说福音书神话故事罢了嘛，当然不是了，福音书作者清楚地表明他们写的是历史啊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3章1节，路加清楚地表明他很重视历史资料的时序跟细节。他在3章1节这么写说，凯撒提庇留在位第15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萨涅做亚比里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，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。路加的历史资料很清楚，他并非像写童话的人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写的是历史啊。曾经有人说亚比利尼的吕萨涅早在主前34年给安东尼处决了，所以路加在这里搞错了。可是在最新出土的铭文里显示，原来亚比利尼的吕萨涅另有其人，路加的记述实在一点都没有错。历史学家梅雅说路加的记述完全准确， 有的历史疑难会随着时间得以侦破，有的疑难却需要长一点时间才能侦破，还有一些圣经疑难实在不宜化解。有的疑难关乎语境文脉，有的仍然未有圆满答案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不需要因为疑难而摒弃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。其实基督教每一项教义都有难解之处，打个比喻吧，我们就以上帝的大爱来作为例子。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相信上帝有莫大的慈爱，这是基本信念。但是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但是我们不会就此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了，相反的，我们要尝试透过苦难之谜努力认识上帝的本性，努力探究苦难的本质。我们越是努力探究，就越能认识上帝，了解苦难的真意。同样道理，我们要坚守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教义，绝不可回避疑难，却要努力寻根究底。我们付出越多，就能知道的越多，得益越多了。圣经是我们信仰的终极权威，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说圣经与教训、督责有益，是我们信耶稣的根据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启发课程都会读经文，每次至少读3到4处经文。你们回家呢，也可以仔细的考量经文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经文，我们讲论耶稣的根据是圣经，我们讲论十字架的根据也是圣经啊，我们讲论苦难的根据也是圣经。圣经是我们的教训、督责的基准，圣经教导我们分别对错，比如说帮助我们找出异端邪教的偏差之处，同时也教导我们分辨虚伪跟善良的。圣经是我们的信仰基准，也是我们的行事基准。保罗又说，圣经使人归正，让人知道上帝的对错标准，才不至于行差踏错，得以跟上帝、跟人维持良好的关系。圣经又教导我们处事为人之道，工作之道、减压之道、独身之道、婚姻之道、教子之道、选择事业之道、奉献之道、宽恕之道，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内。有人会说，天哪，那岂不像一本律法书吗？太吓人了，太约束人了，太扫兴了嘛，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做，那岂不丧失了一切的自由吗？可是这是真的吗？规条与自由真的势不两立吗？大概3年前，我记得我去参观我大儿子的一场足球比赛，他当时8岁，整个学期呢都在踢足球，他的教练名叫安迪，每个同学呢都踢得很开心呢、他们还决定在假期的时候举行足球比赛，大肆的庆祝一番。好了，大日子来了，22个8岁的男孩子齐集等候比赛。开赛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，每个人都准时抵达，所有的孩子、孩子的父母都到了，就是不见当日担任评判的安迪呀。一群家长都急坏了，只好找人来顶替这个评判，又不知怎么的选了我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了。但是我有几个难题呀，首先我没有哨子，其次所有的孩子没有穿球衣，所以呢我就分不清他们哪个人是哪个队的。第三是比赛场地没有球门，也没有任何的界限划分，还有就是我不晓得孩子的名字，我只晓得自己儿子的名字，完全不知道其他孩子的名字，再加上我不懂得这个规则，正确的说我不懂得最新的规则，我只知道球规不断的在改，但是我 我骑虎难下了。无论如何，我把几件毛衣充当球门柱，然后开始比赛了。皮球飞了过去，有个大孩子叫先生出界了，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叫先生没有啊。我不敢肯定谁对谁错，只好说继续比赛。然后有人开始犯规了，有人倒一下了，孩子就喊道先生犯规啊。又有人说先生没有犯规，我也不敢肯定谁对谁错，只好说继续比赛。很快的，球场已经变成了战场了，因为至少有四个孩子倒在球场的不同地方。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安迪踏着脚车来了，我看见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他向众人道歉，因为他以为开赛的时间是3点钟啊。我很高兴地把这个评判的工作呢就交还给他了。他吹哨子召集众人，把孩子分为两队，设定场地的界限，两队预备好了，他就吹哨子开始球赛。有人犯规，他吹哨子说犯规。所有的孩子都玩得很尽兴，这是他们难忘的一场球赛啊。我想问大家，这些孩子在没有规则没有评判的情况之下自由一些呢，还是有规则有评判来掌控场面，以及知道自己的职分在指定的范围里踢球的情况之下自由一些呢？圣经的作用也就是这样，上帝赐给人这本生命的指南，因为上帝爱世人，上帝为人设定界限的律例，并不是为了要夺去人的自由，反倒是要赐给人更大的自由啊。上帝的戒律说不可杀人，并不是为了要夺去了人杀人的乐趣，他不想人天天提心吊胆，担心自己会被人杀害。上帝说不可偷盗，非为夺去了人掠夺别人财物的乐趣，上帝不想人人带一大串的钥匙上街。上帝说不可奸淫，非为扫我们的兴，上帝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奸淫会给人带来伤害。上帝爱我们，因此赐我们这本生命指南，让我们从中得益，让我们活得精彩，并且得着真正的自由啊。圣经是上帝赐世人的启示，圣经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越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就越能得着自由。上帝说了，我们要听清楚上帝的话。接着是，上帝今日还会借着圣经向人说话，说话关乎关系，可以这么说，圣经是上帝给人的情书，因此如此动人心弦。记得我跟我太太 Pepper 刚趴脱的那段时候啊，有一次呢，我要出差3个半礼拜，这期间呢，我们天天都要写信给对方。我每天早上呢，都会跑到摆放信件的桌子去看看有没有信。我只要看见有 Pepper 的字迹的信件呢，心里就会啪啪啪啪跳个不停啊。我会急不及待的把信看完了再看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仍然会写便条给对方。我每逢看见 Pepper 的字迹呢，仍然会觉得兴奋莫名。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，是上帝的心声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5:39-40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圣经的要旨是引领人与耶稣建立关系。改教家马丁路德说，是这样的，圣经就像是婴孩耶稣躺卧的马槽，我们不要只顾欣赏马槽，却忘了敬拜圣婴。圣经的要旨是引领人借着耶稣与上帝建立关系，因此它激励人心。有些人很喜欢研读圣经，他们用心研读，他们考察注释， 这些当然不是错事，也实在是好事。他们有些人熟悉圣经，逐字斟酌，自以为完全精通了，却忘了圣经，是为了引领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的。我的座驾是一辆残旧的日产汽车，我们姑且幻想一下，疯狂的幻想一下啊，假设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日产汽车，崭新的汽车就送到我家门前了，我就跑出去迎接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打开汽车的仪表板的储物箱，发现有一本印刷精美的车主手册，这真是好漂亮的手册啊。于是呢，我就把手册带回家，用心的去研读，更用红笔把部分的章节标志出来。我甚至把这本车主手册里我很喜欢的一些章节背了，还把几段剪下来贴在浴室的镜子上，让我可以在刮胡子的时候看啊。我又找来了我的朋友，帮我把某几段章节译成歌曲，让我可以唱啊。我又可为日产汽车的轮胎加压力作为标题到处演讲。我又想，这本手册太好了，我要加入日产汽车会跟其他人分享。我也要学日语，这样方便我研读手册的原文。可能这些都是好事啊，但是如果我忘了驾驶汽车，岂非本末倒置了吗？车主手册的功用是帮我驾驶汽车，而圣经的功用是帮人借着耶稣与上帝建立并享受这个关系啊。上帝今天仍然会借着圣经向人说话，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双向的，我们祷告就是向上帝说话。上帝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呢？主要是借着圣经。希伯来书作者引述旧约时这么说，圣灵有话说，因为上帝今天要借着昔日说出的话跟人说话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圣经活泼有效，常跟我说话，圣经有腿，常追逐我，圣经有手，常抓住我。上帝向人说话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上帝可以引领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信主。有人说，我一点也不相信上帝，我又怎么会有信念呢？好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你相信主，就读圣经吧。那是我的亲身经验，我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了真理，因为它是真的，我就信了耶稣。有一个人名叫史厄尔，史厄尔的叔父名叫史法德，史法德是联邦快递公司的老板之一，富有的不得了啊，连带他的侄儿史厄尔也成了很富有的人。可是史厄尔的钱财反而害了他，钱财不能满足他，他就用药物来麻醉自己。起初呢是软性毒品，后来是海洛因，结果成为瘾君子。他不过30岁，毒瘾却已经把他的身体拖垮了，他终于给送进医院去，因为他实在是病得很重啊。当他在医院的时候，有个基督徒去探望他，并且送了一本圣经给他。他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那本圣经的纸很薄，正好用来卷烟草。那是新约圣经，他从马太福音卷起，然后是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。当他卷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看了起来，而且是越看越感兴趣。事实是，当他看完了约翰福音之后呢，就信了耶稣基督。史厄尔当时还有接受心理学家的治疗。那一位心理学家是一位女性，名叫汤尼，是一个大美人，聪颖过人，并且有几个学位。她从前呢是很出色的模特儿，后来才成为很出色的心理学家。她完全不能理解史厄尔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对史厄尔说，我不明白，你的生命一塌糊涂，我什么都有，我有事业、金钱、美貌。他对史厄尔说，可是我感觉到我这一生总是不快乐啊。你呢？你的生命一塌糊涂，却突然拥有这样的喜乐。史厄尔说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后来还领他信了基督，后来更娶了他。 这对夫妇呢是我神学院的同学，舍尔呢常常用这个故事向人说，他信主呢就是因为读了约翰福音。所以如果你说我一点也不信，我会建议你试试读约翰福音，因为约翰福音除了记述耶稣的神迹奇事之外呢，还在结尾有这么一句，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上帝借着圣经向那些不是基督徒的说话，我们研读圣经就是跟耶稣基督沟通。我常常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，我们看圣经就能够跟耶稣沟通，因为耶稣是活的主。我们的第一课说过，耶稣已从死里复活，他今天活着，他今天还在向人说话。我们不可能结交拿破仑或丘吉尔，但是我们可以亲身认识耶稣基督，亲耳听主的声音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实在是奇妙的事啊。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跟他说话，他也同样的可以跟你说话，只要你读圣经。主的话通常不是听得到的声音，而是心底的信息。主耶稣愿意与我们沟通，而沟通呢是建立关系的要素，缺乏沟通呢关系就会破裂，沟通无间，关系就越趋圆满。因此我们若想灵命长进，就必须去读圣经了。我们要定时定刻的读，因为比如说你刚刚信了耶稣基督，你必须继续在基督里长进，但除非你与主沟通，你的生命不会长进。就像你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你不能单单说好啊，我现在终于生了一个孩子了，你还要喂养孩子，你不能单说有了孩子真好啊，我要展览我的孩子，把它放在花园里。如果你想孩子成长呢，就必须喂养孩子，你也要喂养你的灵命。而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就是灵魂的食粮，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说了，上帝的话是叫我们的灵命长进的养料啊。上帝的话呢，是我们祸患中的安慰，可以赐人喜乐与平安，可以使人有智慧，同时得着激励。上帝愿意指引我们，跟我们说话。我读圣经读了25年了，天天都碰到一些震撼我心灵的经文，一些意义重大的经文，非常奇妙的，你知道吗？上个主日我在教堂外碰见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，我们在谈话之间呢，我说了一些刻薄的话，一些油腔滑调的调皮话，很无聊的话。我看他的反应，知道自己说的过分了一点，很明显的他受到了伤害。今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原本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合宜的信息，在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，但是我只能想出一些很概括的教训。我有点困惑了，为什么今天的状态这么差呢？如果这一课早几天举行就好了，我一定会有很多的信息和大家分享。直到我收到一封信，寄信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朋友，他的信都是一些关怀鼓励的话，但是也有很坦白的这么一句，他说，我觉得必须让你知道你那天的话刺伤了我。其实我已经忘了我对朋友说过什么话了，我是真的无心的。可是今天早上我读到一节经文，我突然跳了起来。我刚才也说了，我没有意思刺伤他的，我是无心之失罢了嘛。但是这个经节仿佛是上帝在跟我说话呀，是箴言12章18节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我知道无心之失不是借口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于是我打电话给我朋友道歉，又跟他分享我读到的那段圣经。我朋友很欣慰，因为上帝也帮着他说话。我只盼望上帝会借着我的分享能为我的朋友带来医治。怎么样借着读圣经倾听上帝的声音呢？首先是时间，人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我们的时间。有人说金钱是权力啊，但是时间是生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计划，要按时定刻的读圣经。我会建议你 开始的时候呢，不要太贪心。比如说，不要一开始就尝试天天读经一个半钟头，因为你可能会消化不来的，以致很快就要被逼放弃了。所以宁愿开始的时候呢，天天读一点，但按时定课的天天读7分钟。我相信我们可以从我们最新的30日读经指引开始，它可以帮助你开始你的读经生活。其次呢，要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。马可福音1章35节说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我在家里面也挪出一个角落，专门作为我每次读经祷告的地方。如果我在郊外过夜呢，隔天清晨呢，我会走到户外去。对我来说呢，早晨是最好的读经时间。当然读经不一定要在早晨读啊，只要适合自己就好了。每天早上我会冲好一杯咖啡，带着圣经和日记本，日记本用来记录我的思想，还有呢一本用作记录祷告的笔记本。我会以祷告开始，求上帝向我说话。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祷告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圣经了。读的时候呢，不断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这段经文说了什么，第二个问题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思？读经指引之类的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意思。第三个问题是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不但听到，更要行道。耶稣也说，凡听到又行道的，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因此穆迪说，圣经非为增进头脑知识而写，却为改变人心而写。当我们建立了定时读经的习惯之后呢，越多听上帝的话呢，就会发现生命有越多的改变了。有时候上帝的话像是一般的鼓励话语，有时候上帝的话不过轻描淡写，有时候却实在叫人刻骨铭心。这一课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提过我父亲呢是在49岁那年才结婚的，所以他年纪很大了。特别是当我接受基督，我信主的时候，他已年过70岁了。事实上呢，我信主不过几年的事，父亲呢就去世了。我刚信主的时候呢，父母都吓坏了，他们完全不能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接受耶稣基督呢。后来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我这些日子的生命里所带来的改变，才渐渐接受我的信仰。我母亲她后来更成为非常虔诚、非常热心教会活动的基督徒。我父亲死得早，他在1981年就去世了。他去得很突然，当时我不能完全肯定他是否信了主、接受了基督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很爱他，很舍不得他。除此以外呢，我更加担心的是他的永恒归宿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。父亲是在1981年1月21号去世的。10天之后有一个早上呢，我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就在今天告诉我关于我父亲得救的事。我读到一节经文，罗马书10章13节，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谈到这章经节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上帝在我心里面对我说，你父亲在临死前求告我的名，他得救了。这时我太太 Pepper 突然间进房间对我说，她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有一节经文关于我父亲的，她读的不是罗马书10章13节，而是使徒行传2章21节，就是这节了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段信息在新约出现过2次，就是他读的这一节跟我读的这一节。2天后我们去参加了一个查经班，那天查看的经文又是罗马书10章13节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但是我的信心是那样的微小啊，我仍然放不下心里头这块大石头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是个大律师。第二天呢，我要坐火车上法庭去。当我在火车站的时候呢，我抬头看见一幅巨型的海报啊，海报上写着：凡求靠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教堂的主任牧师，他笑着说：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上帝有话要告诉你啊？让我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上帝有话要告诉你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会不会听呢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的大爱，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愿意与我们相交契合，又愿意跟我们说话。感谢你赐我们圣经，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，你借着圣经启示自己，而且你又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建立关系。我为这里每一个人向你祈求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，在灵里成长，倾听你的声音，每一天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